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题目是《米甸与我》，经段是《出埃及记》第二章11节到25节。我们知道呢，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有一个过渡，雅各家70个人下埃及，经过了400多年，他们从一个以色列的家族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说，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。出埃及记第一章8到9节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对他的百姓说，看哪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。原本约瑟是对埃及有贡献的，可是经过了好多年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，他们担心以色列民比他们还要多，又比他们强盛，威胁到了埃及本身，所以就想法子呢，希望来恶待这些以色列百姓，甚至还要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，一个名叫施弗拉，一个叫做普阿。埃及王对这两收生婆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然而收生婆敬畏神，没有照着埃及王的吩咐，他们存留了男孩的性命，其中一位呢就叫做摩西。在埃及受到苦待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向神的呼求，神不是掩耳不听，也不是没有听见，其实神正在预备一位领袖摩西。而当摩西长到3个月的时候呢，已经不能够再藏了，藏不住了，所以这个家庭就把摩西放在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把孩子放在里头，任河水将之漂流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远远站着，要看看究竟如何。这蒲草箱飘着飘着飘着，就飘到了法老的女儿那了。神也使法老的女儿动了怜悯之情，于是就想要养这个孩子。在一旁观看那摩西的姐姐，就赶紧到法老的女儿那儿说，你需不需要一个奶妈为你奶这个孩子？法老女儿说，可以。所以摩西的姐姐就赶快把摩西的母亲叫来。法老的女儿不止让摩西的母亲可以亲自乳养这个孩子，而且还给他工价，所以摩西的名字呢，意思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。在出埃及记第2章第10节说，孩子渐长，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我们不晓得摩西是几岁的时候被带到埃及的皇宫，可是我深信摩西小的时候啊，很有可能因着原生家庭的缘故，就打下了不错的信仰根基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我再看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在那儿说啊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按理说啊，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，如果摩西在民族意识上面认知到他是一个埃及人的话，他应该是要帮埃及人的。经文很有意思，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是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，马上到了二章十三节就换成，那么一个希伯来人欺负另外一个希伯来人，摩西是不是就把那个欺负人的希伯来人给打死了？不是的。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哇，这很奇怪。前面二章十一节，当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没看到你摩西要在那排忧解难，问埃及人说，你为什么要欺负希伯来人？你也没问呢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要问呢？可见他的心偏向何方，昭然若揭。所以我才说啊，摩西小时候很有可能因着原生家庭打下了不错的信仰根基，他骨子里啊，知道他是希伯来人。没有想到他帮希伯来人，二章十四节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便惧怕，说，这是必被人知道了。好心没好报。先前二章十一节、十二节，他帮那个希伯来人，因为埃及人打他嘛，他救了他。没有想到，要不呢，就是这件事情被其他人看到了，或是呢，这个被救的希伯来人呢，去渲染、去传播，所以后来大家都知道摩西把人给打死了。二章十四节说，摩西便惧怕，他怕什么的？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嘛，他是埃及王子，是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他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他可以花钱消灾啊，他可以找人顶罪啊，反正他是权贵之子嘛。可是研究史料的学者告诉我们，有可能当时宫廷的斗争啊，非常的激烈。摩西知道，若是这一档事啊，落在敌对者的手里，那肯定是个把柄。所以，出埃及记二章十五节说啊，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果然，摩西料中了，他的确应该害怕，法老追杀他。不是法老追杀他，而是我相信法老是倾全力要来追杀摩西。摩西只好跑跑跑跑到了所谓的米甸地居住，他还不是跑到一般所谓西乃半岛的旷野，他是跑到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米甸地去了。米甸这个希伯来文呢，意思是增进的意思。为什么那个地叫增进呢？因为资源少嘛，都是沙漠，如果有一口井，大家都要争。甚至我猜想，如果有一个树印呢，有一块可以栖身的石头的话，可能都要争。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增进， 希伯来文读作米甸。如果我是摩西，我就会想，我原本满腔热情，看到自个的同胞受到欺负，我满腔热情难道错了吗？我换来的是什么呢？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我怎么会落到这般的田地呢？可是其实神也借此要陶塑，要磨练他所使用的工人。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，意气用事不是神要你我做事的方式。意气用事不是神要你我做事的方式。这个阶段的摩西，他冲动，他用冲动来行动，他以意气用事作为他做事的方式。可是神不要他的仆人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事。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，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，耶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也曾经意气用事。当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，这两门徒雅各约翰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说，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哇，你看他们是如此的意气用事。但耶稣没有说，对，好，那你们觉得要大火、中火还是小火啊？没有。神不要他的门徒以意气用事作为做事的方式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节，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，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也是很冲动的，他就一刀啊，就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可是耶稣没有说，削得好，刀法真准，没有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是否有的时候在服事上面，我们用冲动，我们用意气用事来做事呢？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，神未必在你我觉得最需要的时刻施行拯救。神未必在你我觉得最需要的时刻施行拯救。也许摩西觉得这个是最需要的时刻，神啊，你借着我的手来击杀埃及人，就是现在。但不，神有他的时间表，神后来让摩西在米甸地呢待了四十年之久。以色列百姓仍旧必须受到埃及人苦待，还要再等四十年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好像看神呢，神好像看起来似乎不太有效率，你以为他是迟到大王，但其实不是的，神有他的美意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那里记载着一则故事，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说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说，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耶稣，你干嘛嘛？你干嘛听到拉撒路病了，结果没有马上赶去，还在当地住了两天？结果你到的时候啊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拉撒路可能在死亡的当天就被埋葬了。可是为什么过了四天耶稣才到呢？因为耶稣要行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迹。你以为耶稣迟到了？不，不是的。传统犹太人的死亡观呢，三天灵魂才会离开腐朽的身体。所以如果第四天还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话，那的意义性就很深刻了，那就真的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你我如果觉得苦难太深，似乎被神遗忘，觉得神没有效率，迟到了，请记得，并非如此。神所安排的时候，往往不是我们所能够估算的。我们需要学习等候，神有他的美意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8节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啊，神没有拿掉哎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8节说道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，可是没有。神允许这件事情继续存留在保罗的身上，是对保罗有益的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说啊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所以有一根刺。这根刺要做什么呢？保罗后来知道了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哎，保罗，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有27卷，其中一半几乎都保罗写的。保罗很容易就骄傲了，但是神透过没有拿掉他身上那一根刺，让他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常说基督是主，我们愿意为主奉献金钱，愿意为主奉献一生，但是很少人呢愿意把时间的主权也还给神。基督徒最需要学习的是等候的功课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健康教会，健康工人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也是我们的努力。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星讲座。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星 CHENXIHM，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。
欢迎回到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德仁要和您分享的是出埃及记二章11节到25节，米甸与我。我说过，神他不是在天上睡觉的那位神，他不是没有听见你我的祷告。每一回当我们看到好像看似神沉默了，其实并非如此。2章23节说啊，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。他们哀求可能已经一段时间了，可是神其实不是没有听见。出埃及记2章24节到25节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告诉读者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2章24节说啊，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25节，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这有四个动词，一个是神听见、神纪念、神看顾、神知道。在你我生命当中看似神沉默的当下，这四个动词我们要牢记在心。神听见、神纪念、神看顾、神知道。接着在出埃及记2章16节，一日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应父亲的群羊。2章17节，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应了他们的群羊。摩西自己在困境当中，我不晓得他坐在井那儿做什么。那地叫米甸地，征境之地，虽有井水，必然迎来的是呢许多征境纷争之事。有牧羊人来 是很多个牧羊人，是复数。他们来把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赶走了。摩西在井旁，他也许觉得，我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呢？他自己也面对到很大的困境。可是摩西被神使用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他仍旧有一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第三点，我要分享的是，我们需要学习在自己的困境中仍能对他人的需要伸出援手。我们需要学习在自己的困境中仍能对他人的需要伸出援手。不要忘记，这个阶段的摩西正在被追杀。有人说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困难。如果你说等我没有困难的时候我再来帮助人好了，等我没有困难的时候呢，我再来服侍好了，我告诉你，在地上可能你等不到那一天。我们必须学习在自己的困境当中呢，仍能对他人的需要伸出援手。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3节提到，新译本的翻译是呢，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人，好像跟他们一起被囚禁，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，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。希伯来书的读者，他们自己也面对到内忧外患，他们也被逼迫，也被会堂排挤，可是作者却劝勉他们说，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被抓了，有一些人被虐待，而我们自己也有困境，但是我们要感同身受。如果这些被抓的人没有人去探望他们，那是何等的孤单呢？可能读者会说，不，我不能去监狱探望这些弟兄，我可能去了会被牵连的。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，不，我们不要想那么多。你要想，如果你是被关的那一个，有人冒着风险来探望你，来安慰你，来照顾你，来鼓励你，那么是何等大的温暖。我们需要学习在自己的困境中仍能对他人的需要伸出援手。接着二章十八节，这七个女儿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，结果爸爸说呢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？二章十九节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。毕竟身为长辈是懂得礼数的，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可以说是救了我们一命啊，结果竟然连请他回来吃个饭都没有。所以爸爸就也教导这些女儿们，也告诉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而后摩西就在米甸住下来了。二章二十一节说啊，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摩西在米甸住下来了。万事互相效力，米甸的生活对摩西有怎样的帮助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有的。箴言十七章第三节说啊，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在米甸，摩西有许多角色上的转换，他成了刘尔的女婿，他成了希波拉的丈夫，他成了牧羊人，甚至他还成了一位父亲。这些角色上的调整、学习、训练，对尔后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绝对有帮助的。而且不止如此，我相信神早就知道，当摩西尔后带领百姓出埃及，他们会在旷野有40年。而在旷野的生活，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面，摩西好像是一个领队一样，但他早就学会了，他早就适应了。可能那个路线、当地的地势、环境、四围的局势，他都很清楚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有在米甸那里40年的生活的经验。在2章22节提到摩西得了一个儿子。出埃及记2章22节说啊，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格顺这个希伯来文呢，可以直接翻译作在那地的外人。摩西得了一个儿子，为什么起名叫做在那地的外人呢？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啊？当我仔细揣摩，我发现摩西的感受是，无论当地人对你多好，或是你用尽全力想要融入，可能到最后你都发现你只是在那地的外人，你只是隔顺。我觉得在米甸，神要摩西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那就是让他深刻感受到什么是异乡人，并且真实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异乡人。因为唯有渴望回家的人，才会是真正跟随基督的人。的确，在地上的教会有家的概念，但仍旧是添加的预藏而已。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，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会是渴望回添加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啊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回家吗？还是哎呀，不不不，我还有很多人生大梦没有完成，如果主再来的话呢，主可被晚几天再来。对回天家的渴望度，也是检测你我属灵生命健康度的一个指标。期盼今天德人所分享的这段米甸与我，能够有神对你我的说话在其中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。我是张德人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。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A 圈良友1.net，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，我们也会纪念你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